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感谢主的同在。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。感谢主用祭坛上的圣火为我们施洗，开始烧尽任何阻碍我们的东西。圣灵用你的方式来带我们，烧尽我们所有的糠秕和所有不需要的多余的重担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必定持守耶稣基督爱神爱人以完成大使命为首任，凭统治的生命和统治的信心，行在圣灵的丰满中。我们众人必达到在信仰上，并对神儿子完全认识上的一。谢谢主，我们就是在你将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有如行在天上。我们必作为神的种子显现。我们学习真理，教导真理，实践真理，活出真理。我们必在属灵的领域里精准的战斗，因为我们是新约时代耶稣基督的精兵。将以下的时间全然的分别为圣，我们必明白神的话语，也保持网络的畅通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第一期的临战勇士，基督的精兵，在这里头有一个介绍：一是使徒训练有两个方面；二，临战四个基本原则。一，战争已经得胜，但其间仍要战斗。二，你还有仇敌要对决，你必须把他击败。三，我们征战的武器是在神面前大有能力。四，征战的原则若不为你所用，就会用来对付你。三，基督精兵必须决定，你是军队，不是帮派。什么时候你在战斗，必须决定基督是主。必须决定你是精兵。四，临战训练的重要目的，耶稣计划的全人全胜，旨在培养属灵勇士。五，SWAT 的具体含义，S 就是灵，属灵征战；W 勇士，耶稣精兵；A 使徒，持续奉差；T 训练，基督声量。在前言有八门课的介绍，那我们之前看到这八门课有属天医治，属天医治就是训练基督徒根据圣经真理教导实行属天医治，新造的人明白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和命定，经历身份对其实际，心意更新，基督徒精神心理状态恢复到起初神创造人时的。那个功用，门徒训练，神种子的显现，基督徒持续的在地上像耶稣一样的生活行动，临战勇士战争使徒训练，这是属灵征战方面，战争已经得胜，战斗还在继续，基督徒如何在每一场战斗中取胜？生命小组培养领导者，训练装备弟兄姊妹。就施工而言，这也是施工的未来。天国的财物如何将你的马门用在天国的运作上？在使徒训练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属灵层次，一个是人的层次。在使徒训练两个方面，就是属灵征战的使徒训练和属灵勇士的使徒训练。那临战的也有四个基本原则。因为属天医治给了我们四个基本原则，新造的人也给了我们四个基本原则。那在临战勇士，他也有四个基本原则。第一个是战争已经得胜，但其间仍要战斗。在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，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。那我们得胜了，为什么还要在期间还要战斗呢？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是重生的人，基督已经打败了仇敌。我们接受耶稣重生的时候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因为魔鬼就是欺骗和谎言。那在这里头，因为耶稣他已经是我们的救世主，他超自然的生命，他打败了仇敌，我们二灵合为一灵。那我们执行他的生 得胜，我们在心意更新方面是要我们坚决执行。那第二点，你还有仇敌要对决，你必须把他击败。那敌人已经被耶稣打败了，我们就开始痛打他。心意更新就是痛打仇敌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目的是你在里面比世界的更大。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上帝通过耶稣来打败敌人。那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就有进攻的方向，我们有目标。那，所以我们是要防备。那看到你将开始看到成效，能够识别出敌人正在试图做什么，这样你就可以开始了解他的方向。你知道该去哪里阻击他，并确保可以在他到达那里之前先开始反击，使他为攻击你而不造成的任何的器械不被利用。所以，我们学习这种应用这个属灵的原则，让自己只赢不输，这就是训练的原则和目的。第三个，我们征战的武器是在神面前大有能力。我们征战的武器是主的名，在神的里面有能力，是用圣灵的剑。用神的话，我们不是谈论人的心理学，我们是用神在神的面前大有能力。四，征战的原则若不为你所用，就会用来对付你。战争的法则也适用于作战的双方，谁使用的越多越娴熟，获胜的机会就会越大。所以，我们学习这些原则，并明白它们对我们非常的重要。在看到第三点，基督精兵必须决定：一，你是军队，不是帮派。我们将成为一支彰显耶稣基督荣耀盼望的军队，是一支军队，不是一群老百姓。我们不是某个组织，不是帮派，我们是军队。军队就意味着有组织、有战略战术、有目标任务。有纪律，有节制，有责任，有负担，那有计划。我们来是彰显耶和华荣耀的军队。那在临战勇士有个使徒宣言，是救世军创始人普威廉所说，发自内心的生命的宣告。什么时候你在战斗呢？普威廉说，当妇女还是像现在这样哭泣的时候。我要战斗，当孩子们还是像现在这样饥饿的时候，我要战斗；当男人们还是像现在一样进进出出于牢狱的时候，我要战斗；当还有酗酒的人，当街上还有可怜的遗弃的女孩，当还有一个灵魂在黑暗中没有受到神光照的时候，我要战斗，我要战斗到生命的终了。那我们愿意为这段宣告做出什么样子的一个祷告呢？保罗献上，普威廉献上，他们是主动的、积极的，是一个战士。我们也要战斗。三，必须决定基督是主，我们是有使命的。我们是当被掳的得释放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使命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看到普威廉是一个优秀的。杰出的属神的人，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各个部分，我们都有一部分要发挥作用。那当我们是属基督的，神打造我们，我们来战斗，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完全的属于主。我们在顺境中感恩，我们在黑暗中肉眼看不见的时候，我们仍然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。如果你因为要医治而进入，你被治愈了，也许只会感恩，但这个时候你会被摇动。那一段时间后，你就会被磨损消耗。我们将成为父，是彰显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荣耀。我们是盼望的大军，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决定你是精兵。那在军队里，就是有组织，有纪律。有使命，有目标。作为一名耶稣的精兵，我不会选择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，我必须到他想要我去的地方，做他 他想让我做的事，这意味着有时候会在24小时内非去非回，速战速决，再马上投入另一场战斗。那我们要做一个有自律训练的，做精兵还是被俘者？精兵随时无条件的让主做你任何要去做的事情，成为一个精兵。那在这里头也看到属天一之源，你必须要发展这种属灵的勇气。无论在什么境况，都要有勇气坚守，有勇气站立得稳。你需要牢记最重要的一点：没有什么能阻止你，什么都不能让你退出战斗。无论如何，你都将继续前进。当持续所有人走光的时候，你还在那里，你站在那个位置上。你来这里是干什么？来到人面前，是看到，因为我们是神耶稣的精兵。每个人都来决定做精兵，为主做那更大的事，要在基督里跟着耶稣基督。我们需要我们去做，我们是为信息而来。那我们在这里确保这个信息尽快的可能向前迈进，并尽可能的纯净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。我们倾注了心血融入这些信息，找到了真理，然后传达给你。对我来说，没有退缩，不是我不想。很多次我也很想退缩，但是有时候却没有，是因为我明白，在地上我要活出神让我在地上活出来，在地上扩出神的国度。那作者也讲到，他曾在非洲的时候，那他的祖父早在1918年南非的战争中染上了疟疾和另一种疾病，快死了。那这个作者，当时有属天医治员在医院为他祷告，结果他痊愈了。那第二年他结婚了，生了一个女儿，那个女儿就生了这个作者说，如果他们没有为我的祖父祷告，他可能会死了，他死了就不会有我。那接着他就给了我另一封信，我拍了照片，从信的字面上来看。说有人在网上或电视上看到或听到我们的信息，结果天生肘部以下没有胳膊的，亲眼看见胳膊长出来。我有追踪并拍照，所以作者手上有这封附有签名的七笔信。四、临战训练的重要目的，属灵征战训练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你在战场上保持战斗，保持前进和得胜。耶稣计划是全人全胜。那战争原则适用于各种战争，包括国际的、国内的、个人的、团体的，适用它的原理以及如何定位它，以及如何战斗中获胜。耶稣是计划是全人全胜，耶稣没有犯罪，他在地上就代表我们新造的人。那我们看到，我们就要在培养这种属灵的勇士。属灵征战使徒的训练就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圣经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勇士在世事，当中看到有大能的勇士，耶和华亲自作王，那勇士威力是非常大的。我们看到基甸300的勇士，他们呼喊着为耶和华和基甸的勇士们，那他们在击杀仇敌的刀，溃败敌军，他们不丧胆。不退缩，耶和华带领这300基甸的勇士，他们打赢了一场荣耀神的圣战。我们也看到，在这里头，基甸、参孙、耶夫他，每一个人都是勇士，他们都是属灵的勇士。那我们也看到，属天医治员呢，是帮助每个有效的人完成培训的理论知识、技能和实验。那在属天的领域极大的影响了基督徒。那属天医治员的医治果效，不是只知道一些技巧和如何祷告。我们在这个领域成功的真正的秘诀，归功于我们动时围绕着我们身边随时发生的潜在的临战，以及我们在那场战争中的地位和义务。我们知道神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基督中的身份。阿门。这就是成功的根本，那也是我们也看到，在生命小组的目的是要将福音 传给你的城市的每个人。基督在这个城市掌权，为这个城市做计划。我们要打破通过祷告的人不做事，做事的人不祷告。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是让祷告的人做事，让做事的人祷告，这就是生命的原则，既祷告又做事。那第五点呢？我们也看到属灵勇士使徒训练的含义。SWAT 是属灵勇士使徒训练的英文缩写，S 就是灵，属灵征战，Spirit 是属灵的，从灵而生，属灵的思想。与肉体和属肉体思想相反，本质上通过耶稣的名和基督的宝血在灵界合法的存在。属灵的一切不一定进迁，因为它有堕落的天使，灵界有征战，那有一些情绪有关，肉体呀、愤怒呀，这些都是不是灵？那神是灵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从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W 勇士，耶稣精兵，Warrior。那在这里头，我们也看到他有六个特点：一、勇士是一个证明自己有能力持续克服所有障碍的人；第二个特点。勇士是一个已经被证明有勇气的人，换句话说，你会坚持并做必要的事情。当你的肉体害怕的时候，你愿意分享真理，你愿意有勇气去做的时候，做正确的事情，你就可以列为勇士。第三个特点，勇士是一个在其他所有人逃离后仍继续站立的人。第四个特点，勇士是一个已经决定要为他人战斗的人，他们付上自己的生命。第五个特点，勇士是一个已经知道如何装备自己的人，他知道如何在这个属灵领域精准的战斗。当这个事情，这个问题失败了，来分析他怎么样能打这个胜仗，那也是能帮助到别人，为他人，为自己。第六个特点。勇士是耶稣基督的精兵，勇士不只是士兵，新约要求我们都成为耶稣的精兵。那我们看到，勇士和士兵也是有区别的。所有的勇士都是士兵，但非所有士兵都是勇士。在圣经中看到，士兵是被雇佣的，雇佣兵是为钱或者财物，或者某些类型的报酬，或者是确定的原因而战。那士兵呢？学习纪律是被迫的，勇士学习纪律是为了实现目的。基本上，所有真正的纪律都是自律，节制就是自我的控制。士兵很少被记住，勇士很少被忘记。那我们训练的目的就是过这种自律的生活，圣灵来带领我们有节制的果子。那勇士也有很强的自律生活。那一个有。没有自律生活的人，他就不愿意参加学习，那就会有惰性。那你愿意训练，你就会活出来。那你有积极的意志，上帝想要你积极的投入你的意志，使得胜的在地上的旨意得以成全。那你积极的意志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想做的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情，所以神要我们的意志力得以成全。A 使徒持续奉献。持续奉差，OPPO 这个词语在最近几年中提及更普遍和流行。在这之前呢，我们也是看到使徒、使者受命奉差遣，差派到奉迁、差派执行任务的人。第二个适用于那些具有某些品质和特征的人。第三个就是神的使者，又比如说旧约的先知。一奉差遣执行天国任务的人，也包括原始的十二使徒的教导。二真正的使徒教导具有力量和勇气抵挡敌人的诱惑。三使徒完全关注于整个教会的需要，而不是一个属灵的肢体。他们忽略头衔，只忙于父的事业。他们只有得胜，没有托辞，没有借口。四。坚强的信仰，勇往直前，能抵御一切，与福音相反事物。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定义表示有一个天国权柄的基督徒，这个利用权柄在地上实行上帝的旨意，就像在天上一样，这就是使徒。使徒是完成国度的权柄，天国的权柄带下来，在地上行使权柄，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们自己就是使徒，正确的使徒的教导带来力量和勇气，能够抵抗敌人的企图。那我们也看到，在保罗和彼得的生活中看到这一点。我们看到是他们经历所有的苦难，将福音传到未得之地，这才是使徒真实的方面。他们不是头衔，无论什么情况，他们都有继续前进的能力，所以是受训练。你使你不断的前进，能够使你不断的对抗，受过训练，你的根基就会更深更稳。因为坚强的信心是指你能一直与你所信相反事物对抗的能力，这就是坚强的信心。坚强的信心是你持续获得成就的信心。那也能看到耶稣所说的四种好土地。我们就能结出四种好土地的第四种，能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实，持续的在真理上来跟圣经上来不断的学习，结果不止有福音的果子，有生命的果子，里面改变，外面改变，所有的是两耳之间的战争，你思想上要战斗。那使徒教导带来了抵御一切敌人企图的勇气和力量。使徒教导带来的对策略和战术的理解，使属神的人得生。即使是死，大多数人并没有为成功付出代价，没有自愿付出生命。那训练就要活出实际，在生活当中活出来，完全专注于教会的训练。使徒的训练，看到这个 training，神已经将各种有恩赐的人放在我们中间，包括使徒。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和教师，为了训练教会，使教会成长为基督丰满的身体，这意味着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的身量。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告诉我们，他所赐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。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，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认识神的儿子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是神的儿子，在他的认知中成长，是，这就是五重执事的目的，帮助我们成熟。五重执事是在地上需要，天上是不需要的。那也能看到，我们有基督的心。我们有基督的心，我们就有了基督的思想。我们从圣者领受了恩膏，我们就知道这一切的事。我们根据圣经，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耶稣里藏着，在基督里面充满着智慧和知识。我们有基督的心，我们拥有所有的智慧和所有的知识，所以我们活着就是基督。我们能够被训练，我们也能够训练人。那一切的属灵恩赐都是。要补足我们的才干。当我们照着主的终极目标——基督的心，来去建造，那我们新造人的位分，那我们的智慧、知识是全备的。我们行在神的丰满中，圣灵的丰满中，我们是在地上要等候种子显现，那种自然的彰显，长大成人，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。我们的目标是基督。我们的元首是基督，我们来彰显他的思想。那我们就是来与神同行，帮助人们爱神、爱人。那我们也是看到，在大使命中，门徒被命名为教导万民。教导是所有圣经事工中的必要的部分。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、医病的、帮助人的。治理式的说各种方言的，所以在这里头，我们也看到教会是严重缺乏这样子的一个培训。那在以弗所书4章13节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。那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 以弗所书4章14节说，使我们从此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那我们长大了就不会欺骗。那我们，以弗所书4章15节也告诉我们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我们的目标是要成长，长大到基督的样式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，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，这就是我们圣灵初结的果子。一个人跑得快，但是一个人他会停停顿顿，一群人他会走得更远。那我们种子显现，我们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熟，我们的整个地球叹息。所有的创造物在叹息，只等到神的种子完全的显现出来。以弗所书4章16节，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在大使命中受命是要来教导或训练所有的民族。教导在任何圣经施工中都是必不可少的，但是教会里严重缺乏的就是训练。很多人教导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训练。所以在这里头，我们看到，在家庭、教会、外邦人怎么得胜，打破这个界限。使徒最重要的是训练，而不是仅仅教导。使徒真正的心思主要放在如何将事情做成。那也是通常会让他忙于天父的事，而忽略了所谓的头衔。使徒完全专注于整个教会的需要，而不是只是一个地方团体。这就是为什么容易成为非常贫穷的牧师，因为他们是受意向驱动的，他们正在尝试完成神的旨意。他们想要与人同工，但不管其他人是否做工，他们很高兴一个人工作。当其他人表现出与他们合作的渴望时，他们也会欣喜过望。那我们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会去做该做的事。那我们愿不愿意要成为属灵的一份子呢？那胜利或借口，你需要决定自己要什么。我们单单向着得胜，不找任何借口。那我们是在这里头，我们决定是要做士兵，还是愿意做士兵？做精兵呢？那我们的身体当中是什么样的位置？我们是谁呢？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就是成为耶稣基督这个时代的精兵。祝福每一位，感谢大家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